我们读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实在感谢神，因为按照会幕的建造来说，会幕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当那个会幕里边这个大概的情形有了那一个启示以后呢，神就把他的启示转这个方向，就转到祭司的身上。那我们可以这样看，会幕是人到神面前那个服侍的那个依据，但是谁是服侍的人呢？服侍的人究竟是服侍的是什么内容呢？那这个就是现在神在二十八章要提到祭司的那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说要表达的。那我们感谢我们是谁？首先我想弟兄姊妹们要肯定一件事情，祭司是什么？祭司我们从他的实际的功用来说好了，祭司乃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来调和神和人中间的那一个短缺的，那是神所用的器皿。那这些器皿呢，本身原来就是人，你说人凭什么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祭活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在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祭司所以显出来是神的恩典，刚才弟兄的那个交通都提到的了。但是虽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人中总归是人啊，我们不能不问，那一个人在恩典里边去拣选，那给拣选了以后，那他凭什么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呢，在这里在祭司的身上来说，我们可以是这样说，就是如同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一个事实，你凭什么去调和神和人中间的间隔？那因此我们看二十八章的时候，一开始神就把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摆清楚，然后才把他的直视是怎么来表达再说出来。我想我们看他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别忘了，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祭司，并且这个祭司比亚伦和亚伦的后代地位更高一点，性质更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彼得前书里头你就看到，因为说到我们这些人，他说是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尊荣的祭司，不只是祭司，并且是有把君王的那个尊荣也都摆了进来。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起头的时候，我们留意祭司怎么出来。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比如说很清楚，你看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选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个职事，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特殊的条件，虽然他是利未族里头的人，利未族的人 也曾经在还没读到过些时候就读到了，他们是拣选站在神的那一边来对付拜金牛犊的那件事情。但是呢，亚伦不过是六位族里头的一个家族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说给神特别的看上。你说啊，他是摩西的哥哥，但神没提这个事情，因为神连摩西本人被召，谁也不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们感谢主，很显然就给我们看到亚伦所以和他的家族能成为祭司的家族，全然是神的恩典的选召，是神的怜悯里面所拣选出来的，而不是根据人本身有什么条件。我们感谢神，如同我们今天成为君尊的祭司也是一样，神不是看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条件，神要看我们的时候有什么好看呢？全都是亚当的后代，全都是罪人，都是罪人的子孙。但是感谢主，是他恩典的选召，我们肯接过来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新约里头做了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那好了，现在接上来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既然是就是普通人一个被召出来来接受一个职事来服侍神，而这个服侍神的那个内容啊，我再要重复的再说，那个内容是什么呢？是调和神和人中间的间隔，把那个间隔全拿掉，让神和人中间的交通可以恢复，让神可以来到人的中间，因为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嘛，也让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亚伦凭什么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事？凭他的所作那就很糟糕，因为过不久他就领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所以说凭他本身的条件亚伦没有资格。那既然没有资格，神又在恩典里面把他选召了，那他怎么来显明他的功用？我们感谢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做衣服给他穿，我们特别留意到神的话里面就说，你给他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个是大前提已经摆出来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没有荣耀没有华美，那现在呢，神给他们造一些圣衣让他们穿上了，他们就有荣耀有华美。好了，那我们留意这一点，这个圣衣就成了亚伦的和他儿子们的那个荣耀与华美。凭什么？那我们看到它里面的整个祭灶的那一个物料和那个功用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用新约的话来讲，不是说新约的话了，就说当时的那一个，如果我们看会幕的那个建造，已经知道那些物料那样的做法完完全全是在那里表达神的儿子。但是那在会幕里头表达神的儿子是分散的，每样每样一件一件是分散来的。现在在祭司的身上呢，你看到神的儿子 是集中的在亚伦的身上显出来。那这个集中的在亚伦身上显出来，那就是说他是被基督所遮盖的。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呢，那就更清楚了。刚才弟兄们都已经用上那个名词了，那就是披戴基督嘛，你穿上了基督。那现在就给我们看到了，来人到神面前来服侍的时候，那一个秘诀是什么？不是在你本身的才干，不是在你本身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领会，你可以有这一些，但是这些并不成为那个基础，让你在神面前可以服侍。那我们在神面前能有服侍的那个基础是什么？那个根据是什么呢？是基督。我们感谢主，披戴基督的人，基督就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洁。也因着披戴基督，基督自己所有的荣耀与华美就成了这一个人的荣耀与华美，一面是遮盖，一面是加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也说出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的位置上？太宝贝了。我们比如说得救了，重生了，成圣了，还有什么称义了。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救恩的时候常用的那几个事情。我们觉得哎呦，神的恩典太多了，太丰富了，各方面来把我们的短缺解决掉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不是只是解决掉。如果只是解决掉的话呢，那我们只是回到伊甸园里头做没有堕落的时候的亚当跟夏娃。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给我们看到他的救赎里头所做成的，一面是除掉我们的不义和不洁，同时呢要把他自己的荣耀与华美加添上来。那现在我们就留意到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在圣殿在会幕的里头可以去服侍，那整个的基础就在这个圣衣的事上面来发表出来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大祭司只有一个，祭司就有好几个。但神的拣选呢，是大祭司跟祭司一并在他的拣选里头。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抽象的领会来发表它，其实也不是抽象，也因为实际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那个旨意。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做那一个救赎的根源，然后就把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放在基督的里面，让基督成为蒙救赎的人的所有。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这就给我们又想起希伯来书2章上头那个话，那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是说出什么？说出要把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不是神的儿子独自在荣耀里，神要借着神的儿子把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那虽然当时不是全体六位人都成了祭司，也不是全体以色列人 都成了祭司。实际在那个时候显出祭司的功用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后代，但是从大处来看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整个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隐藏的以色列也是给放在那个祭司的地位的上面，不过在旧约里头这个事实显不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日子里头，神就特别选上亚伦和他的家作为祭司的家族，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然后让他们显出功用的时候，就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慢慢慢慢的也把他们也造就到一个地步，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再用一个新约的名字啊，名词啊，来说明那个祭司的功用。那在新约里头，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叫做中保。什么叫做中保？你要是到旧约里边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祭司就是中保。我们感谢神，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如果单纯从救赎这一点上来看，中保只有基督自己。但是若是你要看到神在救赎的旨意的时候呢，中保就是神的教会。因为你记得在神的救赎里头，先要找到一批叫做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那这批人是什么人？教会。然后借着教会长大成人，就把整个宇宙都带回过来，比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所带出的那个属灵的效用还要大。以色列人只是带进国度，但是教会呢，教会是带进以色列的国度显出来，再加上万有都归向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当我们来看这个看祭司的服装的时候，这一个领会我们要弄得很明确很清楚。那我插出去说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在一般的基督教的里头，不是说所有啊，一般比较在人眼中以为有名气的那些基督教的地方来聚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的，什么事？我点了名字出来，也挺厉害的，但是当然就是圣公会啊，其他的呢，寻道会。中国人来说，中华基督教会那就是长老会。那你如果你在这些地方聚会过的呢，你会发觉一件事，是刚才弟兄就说到了，把神的儿女分成圣品人和平信徒的那个区别。那我们就要问，平信徒跟圣品人的那一个区别根据什么来的？我说简单的话就好，根据天主教来的。那天主教又根据什么来的？根据犹太教来的。犹太教是从怎么开始的？出埃及记28。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你在那一类型的聚会里面的时候，你看到牧师出来的时候， 穿上牧师袍，那个还比较好一点呢。如果你是要是真的到天主教里边去的话，你就看到情形就更多了。神父有神父的服装，主教有主教的服装，一级比一级更高级。主教是以上大主教呀，有大主教的服装，大主教上头还有红衣主教的服装，那么在顶上呢就教王。那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就根据旧约的时候，神让犹太以色列人活在那个祭司的管理的底下，那个时候的安排来的。但弟兄姊妹都知道了，现在我们是在新约，不是在旧约里。说旧约的这一些从外表的东西，神也没有再用了。说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过彼得穿圣衣没有？彼得，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他穿我们也不知道，不穿也我们也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就看，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他穿上或者不穿上才知道。你晓得他们被抓到官府里头的时候，人怎么看他们？无学问的大人，是不是啊？大人也做不到啊，小民你还要穿圣衣？没有圣衣好穿。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新约的里面，神要我们所注意的是我们要佩戴基督，而不是再在这些仪文上头来去留意。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圣品人，什么叫做平信徒呢，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在神面前很胡闹的。以色列人当时如果用这个词来这两个词来说的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并不完全包括他们的情形啊。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当中就有差别，利未人跟其他的以色列人还是有差别，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他们这些差别来作为他们在群体的当中占什么地位，没有。我们感谢主，只是在他们服侍的时候，神借着那一件事情来表明他们仍然是一个普通人，神用恩典把他们放在服侍的地位上面，所以神也就给他们一个特殊的服装来表达他们所以能服侍，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乃是因为神的加给他们的那个荣耀与华美。所以他们服侍完了离开会幕呢，又要把那个服装脱掉，穿上平民的衣服，这是当时的情形。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这个服装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的事情。因为在基督教里头承接天主教所剩下来的许许多多的不在真理里头的东西呢，还保存了不少。但是我们既然是主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话语的光中，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不那样。虽然我们不公开反对那些，但是我们觉得那些不是在真理里，也当然也不是在神的工作里，那这个是我们该有的一个体会在那里。那然后有一件事情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先提一提出来，就是关乎以弗德的那个问题。那以弗德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那就是背心，就是我们现在穿，你用背心的那一个 那个体会来注意就好，那就是很贴近你的身体的那一个衣服。那为什么那特别提到那个以弗德呢？啊，你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以弗德是外袍外面的一个，你不能说它是装饰，是整个外袍里头的一个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呢，弟兄们的交通里面都已经点了出来了，那是说出了这一位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来承担整个以色列的那一个责任，和是怎样的把整个的以色列带到神的面前，又放在他们的心上，那就是借着以弗德上头那十二块宝石所造成的那个以弗所的主体，和两个尖张上头的刻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那个宝石。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领会的，用不着是伤脑筋。那当大祭司一穿起那个服装的时候，胸牌就紧紧的贴着他的心胸。什么意思？很清楚吗？神是让这一个做大事的人，只要他一站在服事的地位，他就一直在那里把神的百姓放在心上。肩膀上的那一个呢，你转换的一个领会就是了，肩膀就是承担责任，他不就是把他们摆在心上纪念他们，同时也承担他们的责任，要让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发生难处。那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人到神面前去不再发生难处，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谁来做成这一件事情呢？当时是大祭司，实际是大祭司所预表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他自己的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安排动作，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他特别是说到那个胸牌和那个肩章上的用宝石来刻上那个名字，再加上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点出那个要点来了。但是我想特别再强调一点点，就是那个刻在宝石上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见过在宝石上刻的东西没有？我们在这里很多浙江人，也有福建人，中国人就很喜欢用图章，在浙江就有一个印章的石头叫鸡血红掌，在福建的那里面就有一个印章的石头叫田黄了，啊，这个是黄色的，那个是红色的，那是很宝贵的印章的石头。那我两样都有，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印章，所以我两样东西我都有过。那我也请那个雕刻家给我印了一些印章。那他们印那个印章啊，我们也特别去看他做，他们那个刀啊，在那里弄，他就下手了。一刷刷那么那个图章就出来了。那么他们那一做的时候呢， 那个刻上去的那个虽然那个田黄啊，那血红，血红石头、啊，都算是比较硬一点的，但是不是太硬，不是太硬。那么他们一刻上去的时候，那个深度嘛，蛮深的。但是我是在河南找到一块青钢石还是叫什么了，那就是宝石那类的了。那我也去找同一个丢进家里的，他给我填出了刻出来的这个印呢、啊，我看上来我说为什么那么浅的，好像仅仅碰过一下，只是有那个痕迹在那里。他就笑笑对我说，你说你喜欢印章，你都不知道它的印章的性质，就这个东西啊，你怎么能把它刻得很深呢、啊，刻得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得了了。他说，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留意到这里，神把以色列的名字刻在宝石上，实在是永远不会把他们忘记，也永远不会把他们磨掉。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他们被掳，甚至到以后罗马的日子，他们亡国，有多少事情在神面前是可蒙纪念的？没有多少。但是感谢神，神把大祭司摆在那里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一件事，神永远不会忘记神所选召的这一批选民，所以神允许他们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等到国度的日子，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显明出来，重新把他们摆在祭司的国度里。那从大祭司的那个服装上头，给我们已经留意到这样的一些个事情，我们是在感谢神，因为他的拣选没有后悔。因为一提到他的拣选，那就全是恩典。我们敬拜他，我们感谢他。